日本防空导弹锁台海，北京威胁毁灭日本，川普打落最狠一棒。川普访中前出招，巴拿马港口一夜变天，北京跳脚。潜伏十年，中共黑客渗透42国， Google 反击监控网。川普又一移民大招，银行查你公民身份，数百万人恐冻结。加拿大哗然，亲共议员转党后将任驻华大使，大选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6号。中日局势急速升温，中国对20家日本企业实施出口管制，日本随即宣布2030年前在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日中摩擦加剧下，台湾周边防线逐步巩固，美日台合作持续加深。同日，川普将非法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武器，暗示对中共施压。亚太和全球格局紧张趋势同步升级，日中局势大变。2月24号从外交表态转向更具实质性的政策动作。当日上午，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包括三菱造船在内的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涉及多家和防务相关的核心公司机构。外界解读，这个是北京在经贸层面对东京释放强烈信号。数小时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表示，计划在2030年财年前在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部队，该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此举被视为日本强化西南防卫布局的重要一步。24号当日，中共官方媒体军事频道亦随即发表评论说，如果日本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将能够使用可搭载核弹头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对日本全国的港口、机场、军事基地实施毁灭性打击，日本很可能将无办法继续维持它的军事力量。同一日内的连番动作令中日关系紧张形势更加明显。有分析指，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部队，不是单一军事动作，而是一套逐步锁链式防卫布局。2026年先行部署电子战部队，通过强电磁干扰钳制敌方雷达，切断通讯，相当于先打聋耳朵塞住嘴。2023年导弹部队进驻，形成可拦截战机和导弹的区域防空网，琉球群岛防线已基本成型。2016年与那国岛设立驻军监视中共动向，古宫岛、石垣岛已部署导弹系统，从冲绳一路向西逐渐形成第一岛链强化版。日本正将台湾周边变成中共军力难以突破的高风险空域。分析认为，这一步极其关键，因为中共真正依赖的是快速突袭以制空权。一旦电子战加防空导弹提前部署完成，共军战机、导弹和通讯体系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削弱。所谓闪电统一将变成高成本赌博。中共快速作出反应，外交和国防系统扎扎跳，指责日本制造紧张，并火速将20家日本公司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亦有分析指，虽然南韩内部人士透露南韩拒绝美日韩联合军演向北京靠拢，但李在明仍维持美韩同盟。所谓当民主阵营开始保齐第一岛链防空不足，中共真正感到的不是紧张，而是台湾不再孤立。因为民主阵营比如美日非防空加强未因南韩政策变化而停滞，第一岛链正从地理概念变成军事现实，亚太包围体系正在形成。另外，总额1.2万亿台币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斗力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虽然长期被台湾蓝白两党阻挡，但美国官员 联名致信施压在野党后，立法院长韩国瑜态度明显转向，开始推动各党团支持美国军售协议。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针对中国将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引发摩擦升温，表示此举更似政治表态而非实质打击。近年类似措施频繁出现，反而促使日企加速中国加一布局，分散供应链。长期来讲，这个进一步强化日本推动经济安全和去风险化的方向。对台湾来讲，日中摩擦升高，往往令日本在安全和经济上更靠近台湾。亦有分析指，中共的战狼外交在国际事务上咄咄逼人的表现，经常被外界批评为中国威胁论，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举亦都表明了，围绕高市早苗去年有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所引发的争端进一步升级。而对于内外交困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来讲，美国总统川普的策略正一步步逼近。在24号的国情咨文演讲入边，川普总统再一次将芬太尼指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轻描淡写的一句大过，实质是最锋利的箭已经出鞘。下一步可能就是将制造芬太尼的关键合成原料的中共定义为极端组织。川普总统表示，芬太尼的制造和分销主要由有组织犯罪网络进行，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安全，并助长了西半球及边境地区的无法无天。外国极端组织和贩毒集团生产和销售芬太尼，为这些组织的行动提供资金。芬太尼可能被有组织的敌对势力作为武器，用于发动集中大规模的袭击，这个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作为美国总统，我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和公民，所以我特此将非法制造芬太尼的关键合成原料指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界普遍认为，川普总统这段话自治锋芒完全显露，表面上是针对墨西哥卡特尔、委内瑞拉帮派和伊朗支持的恐怖网络，但最终矛头指向的正是中共。日中外交转实战，在外界来看，高市早苗的上台，这个是必然的结果。观众朋友，你觉得在2027年之前，台海之战会不会开打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下啦。25号消息，香港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两端经营的港口特许权被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引发中共跳脚回应。此前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相关特许经营权违宪，政府随即安排当地港务公司临时接管。涉事港口战略位置重要，巴拿马政府同时安排马士基旗下公司负责临时运营巴尔博亚港，安排地中海航运所属公司 TIL 负责临时运营克里斯托瓦尔港。长和发声明称行动不合法，将向国际商会提出仲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发声明强烈谴责，声称将维护合法权益。巴拿马运河连结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全球航运枢纽，中国约20%的货物经此通行。分析指出，在中美国力背景下， 这个事件化成双边谈判筹码。由于川普即将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的全球博弈亦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争端，外界关注川普计划访中，中方是否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涉及全球物流格局，势必将牵动更大战略博弈。科技巨头 Google 2月25号表示，已成功瓦解一个与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该组织涉嫌入侵至少42个国家的53个机构，行动范围遍及各国政府和电信领域。根据路透社取得的调查资料，这个被追踪为 UMC214 又名 Garen 的黑客团体，长期专注渗透政府单位和电信公司，活动历史近10年。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首席分析师克特·奎斯特形容，这个是一套巨大的监视装置，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识别和追踪特定目标。Google 指出，该组织利用 Google 云项目和 Google 表格作为掩护工具，将恶意活动混入正常网络流量，以规避侦测。公司已终止相关云端项目，停用网络基础设施，并封锁涉案账号。Google 强调，事件并非产品漏洞，而是黑客滥用合法服务。调查显示，其中一个受害机构系统被植入名为 Grindy 的后门程式，涉及个人资讯，包括姓名、电话、出生资料及身份证号码等。类似的行动曾被用于窃取通话记录、监控短信，甚至利用电信合法拦截功能监控个人。这次行动不同于另一个被认为是蓝飓风的黑客组织，后者已被美方认定与中共有关。今年一月， Google 还透过法院授权瓦解名为 IPIDEA 的住宅代理网络，该网络控制全球数百万台设备作为跳板，协助黑客隐藏真实 IP。 专家指出，这个显示中共引发的全球网络战持续升级，企业和政府面临更复杂的治安挑战。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要求银行搜集客户公民身份资讯，可能透过行政命令或财政部主导推动。如果落实，新旧客户或需提供护照等证件，引发金融界关注。根据了解你的客户规则，银行需搜集身份证资料以防范洗黑钱，但并未明确要求记录公民身份。美国法律亦都未禁止非公民开设账户。白宫发言人德塞回应称，未经正式宣布的政策都是属于猜测。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辖下的金融犯罪执法网可能成为执行窗口。FinCEN 负责执行，有一定裁量权决定银行需要搜集哪些资料。今年一月， FinCEN 已针对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下调海外汇款通报门槛到3000美元。目前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口没有办理护照。金融业者忧虑，如果全面要求公民身份证明，恐怕数以百万计未持护照的居民增添障碍，亦都可能冲击移民社群。如果要改变现行规定， FinCEN 或需启动正式规则制定程序。此举被视为川普政府加强移民和资金监控政策的一环，但具体方案仍待观察。报道指出，负责监管 FinCEN 和财政部经济制裁项目的官员可能即将离职。去年7月被任命为负责极端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克尔利，目前是正被考虑的人选之一。加拿大自由党少数政府传出重大人事异动消息，华裔国会议员马荣增可能被任命为加拿大驻华大使。这则传闻在加拿大华人社区迅速发酵，引发广泛讨论和质疑。该消息不单止涉及外交职位更迭，更被外界解读为一种潜在的
政治交易，甚至可能成为自由党提前大选的风向标。目前现任驻华大使 Jennifer May 自2022年起履职，如果传闻属实，他将被取代。马荣臻原属保守党，近期跨党加入自由党，成为执政党在国会的重要象征性收获。在加拿大少数政府脆弱的议会平衡下，每一席议员都至关重要。跨党议员不单只带有象征意义，更是提供了国会算术上的安全缓冲。但是这一转党行为在其他选区引起强烈反弹，特别是华裔选民质疑，当选时代表保守党，现在中途转向自由党，是不是仍具备原本民意授权？加拿大媒体有评论作者甚至说，如果马荣臻成为驻华大使，那不单止是人事任命，而是一场幕后政治交易。马荣臻自2025年12月从保守党跨党加入自由党后，亲中或亲北京传闻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华人社区和保守派媒体。批评者指出，马荣臻过去行为显示与北京立场过于亲近，包括曾任香港医管局高级职位，被指符合中共对港政策要求，显示对北京忠诚。2025年8月出席中国鸿门庆祝晚宴，该组织被指为中共统战或代理人。晚宴有中共驻多伦多副总领事出席，并宣传统一理念。马荣臻是唯一国会议员出席，并致贺信赞扬，和亲北京社区领袖关系密切，例如中华会创办人公开支持他参选。该组织多次批评保守党领袖反华立场，要求辞职。詹姆斯敦基金会报告将 CCA 列为中共海外统战组织，马增荣曾被列为 CCCA 的董事或领导层，转党后迅速陪同总理 Kenny 访华，和中方高层互动频繁，引发他是否为政治回报影响加拿大对华政策的质疑。这些问题在华人社区如曼锦选区引发抗议，超过 3.7 万人联署要求他辞职。批评者质疑他对中共人权、香港、台湾议题上立场模糊。目前为止，马增荣本人未公开否认或详细解释亲中指控。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